刚刚 Danny 提到一个 Ethan 应该会非常在意的事情，就是性角色在你们的 pool 里面，一号多吗？
哎呀，拜托，这件事情哦，我们已经做了六年了，我常常在跟我的会员苦口婆心的说，拜托你不要再当零号，太多了，亲爱的，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零号在这个市场就是被淘汰的吗？比较没有需求的吗？
根据我走跳这么多亚洲国家，欧美国家我是不敢说啦，亚洲国家来讲，其实大部分我去好多地方，其实都是零号比较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从零开始，就是零号很多，所以我必须说，这也是我们很常会去，不能说打脸，但是会告诉客户的一个观念，来这边你不是来找约炮的， OK？ 如果你在交友软体上角色写明确，我觉得 OK， 因为我就是约炮，我今天我他妈就想当零号，所以我就写得很明确，我只想找一。但是来这里我们要找的是一段稳定而且是长久的交往关系，所以在交往关系当中，到底你是一我是零，我是零你是一，有那么重要吗？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 TELF 老师不正经，我是 Casper
Basco
Ethan
今天的主题呢，又要来碰触一下男同志交友。那这次我们想要稍微聊一下方式，虽然说现代的人可能大家都觉得说啊，手机打开了玩人 t 不就这个样子吗？那其实在过去啦，我自己因为跟你们两位有一些年龄的差距嘛，我们那个年代有一些我们或许可以说 conventional 的交友的方式。当时啦，其实我觉得在那个比较保守的年代，大家也不会把那个当作是交友，只是要有个地方或者有个管道可以宣泄自己的欲望这样子。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去酒吧或去228或去比较讲见不得光嘛，或者比较隐秘的地方，那可以遇到一些人，那这些人会不会变成伴侣关系，这个是倒不一定啦。我想要问一下 Ethan， 你自己现在交朋友大概都是用软体对不对？
对啊。
你有尝试过用别的方式吗？
有点难欸，就是手机打开就很多啊。
在你的想象里面，如果说一个人想要在生活周遭认识 romantic interest 的话，他们应该要怎么做？
好像有点难，就是可能是酒吧吧，就 gay bar 啊。对我们来说，台北人就是 gay bar， 你也没什么。
那我们去了 gay bar 那么多次，你有哪一个新认识的朋友是现在还有在
Danny 啊？我旁边
都还没就破梗
了，对不起哦，就是有一个叫做 Danny 的一个网络红人，对对对，没有啊，
除了他之外没有别人吗？
但我之前有去天母，不是有个啤酒节吗？我跟你们讲过那个男的，
那个不是你在网络上认识带他去的吗？
不是不是，他是我到现场之后看对眼，那我就看了一下，然后那时候其实有一个人有敲我在 Hornet 上面，然后我就想说，不会是他敲我吧？我就打开看，就真是他。那我就敲他说，哎，要聊一下嘛，我就走过去他那边跟他聊起来了，所以还是有透过手机啦。
哦，就是，
但是我们是先面对面看到了彼此之后，然后才
透过软体去确认身份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后来晚上就是大家都走光，我们就躺在草地上了，滚草皮了。
不过我觉得交友软体有一个方便的地方，就像我们之前有提过，男同志的交友为什么会困难？其中一部分就是因为你要先确认对方的性向嘛。
对，
那交友软体是一个很方便的途径，那不然你在平常认识的时候，你很难直接去问你是 gay 吗？我说你喜不喜欢男生呢？这个事情大概是不是每个人都问得出口的。那今天我们想要来聊交友方式的不同，跟它是否会对感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我想要问问看 Fasco， 因为之前我记得你有一集有在提说，就是现在大家谈恋爱都越来越速食化嘛。速食化这件事情是你自己有亲身经历吗？还是说你觉得对普罗大 gay 都是这个样子？
普罗大 gay 是
普罗大 gay， 对，普罗大 gay 应该都曾经历过。我觉得到后来会变得有点像，已经速食到 it's like interview， 就你把他约出来，然后见面，然后吃饭，然后就开始问那十个问题：你住哪里？你做什么职业？家里有几个人？自己住吗？
有吗？我
自己了。还有六个是什么？
你几公分了？
我很久
多长多宽，
很久没有去 interview 了。可是就是大致上大家都回答非常相似的问题，然后 it's not exciting anymore， 就你也不会觉得好像会期待下一个见面，就你可能就预期到说，哦 OK， 待会又有个 interview， 然后又问一样问题，然后又一样的就是很尴尬的场面。我觉得 like 我听过一个蛮棒的建议是，比如说第一次见面好了，然后把他们直接带入你生活中的一部分。比如说你今天可能本来就是要去爬山好了，那 ask him out and 融入你的生活，而不是就是刻意的安排一个约会，变成说我在问你问题，在跟 interview。
这也算是提早找到共同点啦，但又不是用 interview 的方式去再筛选什么一样。 你自己想象刚刚 Ethan 说，假设我们去酒吧或者说在朋友的聚会啊活动中认识人，跟我们从交友软体上面找一个人出来见面会有什么不同吗？不是也都要经过 interview 吗？还说你觉得流程会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差在 spontaneity。
要不要解释一下这个字给听众听？
你在酒吧见面，你抱着一个新奇感，你抱着一个好奇心，你用软体见面，你我觉得好奇心好像可能不会那么这么多了，应该说你那个新奇感吧，很难讲欸。我不知道怎么讲，
不出中文是吗？
It's different, it's different. I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but it's different.
嗯，我觉得我们使用交友软体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种挑商品的感觉。
嗯，
我们试着在从众多的选项里面找到一个我们看得顺眼的，然后我们觉得说可以买，可是我们还没有办法拆它包装。
嗯，
而见面就是一个拆包装的过程。那当你有这种消费者心态的时候，我觉得那种人与人的连结就不太一样了。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啦。那如果你是一开始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都还没有对他下任何的评判，因为你们都还没有开始对话，但你们只是慢慢的在发掘彼此，而这种建立连结的过程，可能跟交友软体上面你们 match 了之后，虽然 match 了，可是你们其实还是在试着检验对方的品质，产品品质到哪里。我觉得那个心态会确实是差蛮多的这样子。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可以请到一间大厂商，至少对我们来讲
还好
派人来跟我们合作啊，好开心啊。虽然说当时搭上线的时候应该也是
我们
蛮意外的，
也是线下的场合。对。
我们请 Danny 来自我介绍一下好吗？你是谁？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ny， 我是台湾唯一线下实体的男男约会平台 Heater 的算是小主管吧。好，既然都被推出来了。好了，简单来讲，我觉得我们 Heater 在做的事情非常的特别，因为刚刚提到交友途径，我觉得很棒。就是台湾从可能以前同志还比较保守的年代，可能要在公园在暗巷，然后一路一路进步到我们有交友软体，至少可以在线上先确定完你是同志我们再出来见面，到Heater 的出现，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个里程碑。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在异性恋的世界里面有一种服务叫做相亲的服务。
有啊，
有吧。其实简单来说，如果要用比较好的比喻，我们就是男同志版的相亲服务。也就是说，其实在交友刚刚讲到了，不管是公园、酒吧、夜店、交友软体，大家交友的目的可能会千变万化很多。有的时候在酒吧认识，没有，我们只是想要打情骂俏一下，也没有要干嘛。或者可能我也不是单身，对，像我不是单身，但我还是在酒吧认识他。对，我们可以认识朋友，目的可能不同。那软体可能更多的是约炮，但是我们这样子的实体交友平台，更多的是在目的上面，我们抓的是更精准一点。也就是说，来这边的人都是想要找一段稳定而且是长久的，甚至是可以陪伴一辈子的这样的交往关系。大家以这个目的为出发点，来的人就只有一种目的，由我们这边去做筛选跟配对，安排在线下实体一对一的约会的这样的平台。我们是台湾第一个做的，2018年到现在已经六年，也是台湾唯一一家。
啊，果然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品牌大使。
毕竟我们在舞台上站久了六年。说真的，这六年也不是没有其他的公司想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是从最一开始草创就做到现在？
对，最早创就是之前你没有请过的那个来宾，就 Henry 嘛，他是2018年创立这个品牌，我是在2019年加入，所以其实我们都算是看着这个品牌从无到有，慢慢慢慢长到现在这个规模，
到现在这个规模这样。
嗯，
那虽然说 Danny 刚才介绍的主要是 Heater 的服务，
嗯，
那各位听众可能也会想要知道Danny 是个什么样的人。要不要说说关于你自己呢？比如说你现在大概，我因为我不想一次直接问的太过私人了，比如说你自己有没有用 Heater 的服务
啊？我如果能够出生在有 Heater 的年代，那当然是更好了。毕竟我跟我的男朋友，我直接讲好了，我跟我的男朋友是2013年交往到现在，11年了。对，我们从大学四年级大四的时候交往到现在，所以真的是从学生到当兵到工作，这样一路这样子十几年。
该不会也是政大的吧？
不是不是不是，他不是念政大的，他念辅大。
对，我也是旁边台大的。
也没有也没有。所以这个恋情不容易吧，因为辅大到政大多远啊。他那个时候交往的时候，每天
那个时候捷运还没迁到那边，
还没有，还没有环状线，他是骑着机车从新庄到文山区，你知道多远吗？
台北的西南边到台北的东北边
很远，
东南边。
为了追我，哇，那个年代好浪漫。
为了追你，哇，
好浪漫的时代哦。然后这样子一路走到现在，然后我们在 2021年的时候一起在板桥买了房子，所以我们算是一路从学生，然后一路到同居，然后到甚至有自己的家，一路走到现在11年。所以我很常拿我的故事也是会跟我的客户跟我的会员去做分享，就是因为我觉得会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的人其实对于稳定交往关系这件事情他是很憧憬的，而且对他来讲人生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我其实觉得蛮重要，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有关系，因为Tanny 刚才有说其实这就是给男同志的一个类似相亲的平台嘛，那会来相亲就代表说他们希望可以走得更远一点对于这段感情。可是我想要问的是 Tanny 你自己觉得就你的观察啦，可能不是只有单就会员的分析上面，你觉得现在台湾的男同志有那么向往长久关系吗？因为这跟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素食文化有点关系。我自己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的话，我会觉得潜移默化之中大家会觉得说啊，男同志圈的交友就是这个样子，你打开软体就是约炮，那恋情没有办法超过6个月正常，像你一样有一个超过11年的恋爱这件事情算是凤毛麟角吧，
天方夜谭
对吧？然后说哇怎么可能，好像在我身上有可能发生吗？大家应该会有这种质疑吧。或者是说虽然大家憧憬的长久的恋爱关系，他们知不知道怎么去维持，或者说在这个素食化的交友环境下他愿不愿意去维持，我觉得其实也是蛮需要去讨论的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客户，或者说你认识的周遭的同志朋友，在你自己观察大家真的有那么在乎长久的稳定关系吗？
我跟你说，我觉得哦，我自己的观察啦，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的阶段啦，我是
跟年纪有关啦，
跟年纪也是有关系啦。如果你今天20几岁，你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情还好，我很多的会员他不会在20几岁就加入。其实我们还蛮明显的，你可以看得到以 HEDER 的会员区间来说，我们最高峰的年纪大概都会落在25到35，然后越接近30前后越是我们会员的高峰啊。其实这就很明显啊，就像你刚刚讲的，到底是不是这么多的男同志在乎稳定交往关系，我相信是肯定的，只是人生阶段的差异。你在20出头岁的时候，你肯定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我还想玩，而且我还有很多炮还没约，我先约够了再说。
好像就坐在你旁边了，
对吧？但当你已经慢慢往30这个年纪在靠近的时候，因为自古以来，我想华人的文化30而立这个观念，我觉得还是根深蒂固的，这烙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尤其在30前后，你不管是在职场上，或者是在人生当中，你身边很多的异性恋的朋友。家人开始就会告诉你，哎，差不多咯，该定下来咯，你可能异性恋朋友已经结婚生小孩，不知道生了几个，买房，就开始都已经进到下一个人生阶段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开始就会去思考，我这样子约炮我是要约到什么时候，我还要继续约吗？难道我到40岁还是继续这样子玩乐人间吗？你开始会给你自己一个问号。对，然后
Fasco 一直点头
对吧，
我之前有讲过类
似。对，所以你在30前后的时候那种单身的焦虑感跟对于稳定交往关系的渴望需求，其实确实会是我觉得人生当中最高的一个时刻。所以我们的会员最多都是30前后，对不对？大概就是这个区间会是最高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你说会不会有人想要找稳定交往关系，我觉得在同志圈肯定非常多，只是你可能还没到那个 timing。 那30前后可能是最多的，但有人可能玩到35啊，有人可能到40他才想定下来，那我觉得是人生阶段的差异。但是肯定大部分的人还是会想安定下来的啦。
这里我想要再问另外一个问题，也是跟 HEDER 有关，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你们有帮异性恋做媒合的另外一个公司，
另外一个部门
嘛。
对，
对，那这点我也其实很好奇，因为从整个社会的经济的状况去看，我自己啦，我接收到的资讯是现在就算异性恋伴侣想要结婚生小孩好了，他们也会发现其实很困难，与其如此不如就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再说，感情跟家庭或者是稳定的长久这件事情可以放在其次，当然心里可能多少会有那样的憧憬。再来就是我身边有很多女生，我这个年纪的学姐学妹跟或者我的同学，就是直接很明显的分两派，一派就是单身贵族，就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好，赚的钱也很多，她养自己或者说自己买个单身住的房子也 OK， 她就不需要去顾男人或者说顾家庭顾小孩。另外一派就是找到了她觉得80%好的对象，赶快定下来，趁年轻的时候小孩先生了，这样才能够赶快回职场这样子。那你自己觉得有这样的趋势吗？台湾不管是异性恋跟同性恋 是走一个不同的趋势吗？还是说
我觉得其实真的差不多。我自己因为我在 HEDER 这边，因为我已经做很久，我是当主管，然后我也曾经有短短的一段时间 去异性恋的部门帮忙，就是管理啦，就是在他们的一些可能，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讲，听起来总是觉得好像哇，两个世界。
对对对，就是我也有去帮忙管理过他们，所以大概有了解过一下他们的生态。其实我真的了解完以后，我觉得在感情这件事情上面，异性恋跟同性恋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真的唯一。你说最大的差异来说，可能就是异性恋比较有真是传宗接代的压力，这一点是对同志来说比较没有的。嗯、然后结婚这件事情对异性恋来说会是人生必须，如果已经到了三十几、嗯、啊，也差不多啊，你这个人也 OK， 我们会结婚。但同志可能不见得啦，他会一直同居，一直稳定。像我跟我男朋友交往十一年，我们也没结婚，因为我找不到结婚的理由，我也不知道结婚要干嘛。嗯、对，所以就是可能会稳定交往，一直同居，但是他不一定会为了那一张纸。但是那种人生的焦虑跟刚刚讲的有些就是玩乐派，单身玩乐派的，跟想要趁年轻，趁现在还的花旗正盛的时候赶快找一个好的对象定下来的这两种比例，我觉得其实都有，而且跟异性恋没有太大的差异。
不过刚刚 Danny 提到一件事情，我想要直接跳到我们就是很后面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时候在想 Healer 的服务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身边的异性恋男生现在还单身的，就算说他们可能找女朋友有一点困难，他们还是很排斥相亲这件事情。
嗯，
因为对于异性恋男性跟对于同性恋男性来讲，会不会是一样的概念呢？我的朋友或者说我认识的直男们，他们会觉得去相亲等于是我已经被市场淘汰了，就是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嗯，我必须要请人帮我找一个对象。
嗯，
那相亲的时候又不是我自己打猎得来的，你知道，对于男生的那种追求的那个原始的欲望，可能又是一种无法满足的状态。
嗯嗯，
那你们有观察到说他们来的时候心态真的是已经有点偏 desperate， 或者说，嗯没有，我就是只是想要来试试看，还是说他们是目的非常明确的，已经挑好，这好像女生比较会发生，女生去相亲的时候他就列的条件很清楚。
嗯嗯，
但男生呢，男生的话，
必须说我觉得会有这样的想法在华人的世界里面真的很常见，大部分的人不管是异性恋或同志，都难免会有这样的想法，会觉得说我走到花钱的这一步是不是代表我已经是退无可退、哦、就是已经是一个绝路的感觉。我来分享一下好了，因为我们自己的集团本身不是只有在台湾市场做，我们其实新加坡做的很大，香港我们也做的很大，就整个东南亚，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我们都有做。特别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只有在台湾会有那一种大家会很明显的会觉得说，哦，我是不是花钱就表示我已经是剩菜了，我已经被市场淘汰了，我才要花钱的这种观念。但是其实在其他国家，尤其是西化程度很高的，比如说像新加坡跟香港，他们完全没有这种观念，他们会觉得
他们是买一个，
我是花钱买专业。对呀，就像你要做理财的时候，你不会理财，花钱请专业的理财顾问你帮我理财，嗯，我今天我要需要一个什么专业的保险的服务，我不懂保险，我请专业的保险的顾问来帮我，一样的道理啊。找感情这件事情不是每个人都擅长的，有些人就是很会找对象，嗯，也很会猎取对象，嗯，但是有些人就是特别驽钝，他条件差吗？他不差条件不错，但是他就是不知道怎么认识人，他不会跟人家聊天，嗯，他不会找对象。所以呢，在感情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啊，
这种事情救得来吗？
对，有，所以找一个专业的感情的顾问的公司，专业的团队，我付钱给你们，我花钱买你的专业，你帮我找。其实这件事情在新加坡，在香港这些很西化的地方，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正常，他们完全没有这个观念。可是在台湾这个观念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以前相亲给人家这个观念根深蒂固吧，可能以前台湾这个产业在早期是很传统的那个年代，
可能八点档看太多了，
很不好的那种观念，所以一直留到现在。所以我不能否认不管是同志或者异性恋，一定有这样子的族群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就回到同志来讲，其实我觉得在同志的世界又跟异性恋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男同志面临到的交友的难度再怎么说还是比异性恋直男来的高很多啦。就像你刚刚讲的，我得在生活中发现谁是男同志，这件事情的难度就很高啊。诶，不是每个人的工作都像我们这么快乐，可以大出柜然后大聊 gay，
气质直接外露妖气四溢。
很多人的工作，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会员，他可能是某一些企业里比较高层的主管，他根本不可能出柜，还有什么医生啦，律师啦，
这种感觉钱就可以掏很多，
公家机关，
公家机关嘛，职业军人嘛，还有什么，像我好多会员就是竹科的工程师，竹科工程师光异男都已经很难找到对象了，那 gay 更难，因为他身边全部都直男，
哦，
但他又不能出柜，因为那种环境底下还是一个直男为天下的地方，尤其在竹科，
然后就会进入异男忘的死循环。
对，然后又会被异男，又怕公开出柜又被公司的异男歧视，所以这种人其实在 虽然台湾很开放我必须说，可是我们不能否认还是有很多人在他的职场或是他的生活他的家庭是非常不方便出柜的，那这种人其实他还是相当依赖我们的服务，然后而且至少他会觉得在这边认识人，第一个我不用想谁是 gay， 因为你介绍给我的一定是 gay， 再来第二个我不用特别出柜，因为我们介绍给你的人我们就是直接介绍给你，你不用曝光你自己的身份，你是最低限度的出柜，因为只有跟你认识的那个人知道你是 gay， 所以他很安全。那再来第三个就是交友软体网络诈骗很多啦，我们都算聪明人能够辨认诈骗集团，但是很多的人其实还是没有办法辨认、啊、恋爱脑的
金虫冲脑了，
对，金虫冲脑恋爱脑还是被骗，他会觉得说至少我交给你我很安全，因为你会帮我筛选初期见面的人我可以放心，至少他不是诈骗，至少他不是怪人，因为你都会帮我筛选过。
你刚才提到专业这件事让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自己对于台湾人的看待专业这件事情的文化有一个蛮尖锐的意见，就是台湾人其实不太怎么尊重专业。
对，
然后再来就是像我们走教育的，我们遇到太多人都自以为懂专业，自以为懂教育跟学习的 methods 是什么，但事实上他们什么都不，他们只是用自己过去的经验想要复制到现在这个科技跟学习方法都已经完全不同的时代，然后想要告诉他们小孩你这样学才是对的。在感情这件事情上面，我其实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逻辑很好打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什么时候学过成功的感情学，我们这一辈子其实从来没有学过成功的感情学，很多人的父母的感情都非常失败那我们到底从哪里学到了正确的感情观？没有嘛。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感情就是那个样子，比如说看了偶像剧啊，或者说哪一个韩剧或者电影里面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有这样的想象，初级打猎跟接受感情或者跟人家 flirting 就是应该走什么样子，但其实那是不是适合他的方式没有人真的说得准，因为他就不是专业，他只是道听途说
没错没错。
但是我觉得要让人去相信感情是有专业度存在，或者说谈感情话术这些东西其实可以被雕琢，不是那么容易。心理学其实之前我们跟阿宝录音的时候，我自己就有一个 我那个时候有问他嘛，就说台湾人现在有在相信心理諮商这件事情吗？他说越来越多，当然是有。那事实上就是 depression 跟就是各种心理上的疾病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是会歧视的，或者是觉得说这种事情就是你自己 tough it out 就好了嘛。那感情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大家可能不去诉诸专业的原因，第一个除了怕自己被歧视之外，第二个是觉得说那应该是要我自己已经懂的东西，或者他自认为自己已经懂了。在这个情况下你们会怎么样去说服？
我跟你说，其实你刚刚真的是讲出我的心声，我真的是太棒了。我觉得台湾人真的是太不懂得尊重专业，就任何他看不到摸不到的东西他都会觉得这东西不值得花钱，
或者他做过他就觉得说
他
是专家、
啊、
他
就懂，他觉得他自己懂就台湾人买东西的习惯就是这样，他就是服务型的东西他都觉得这个东西 你就这样帮我介绍人 你要收我钱，这样他就觉得自己很懂但事实上你不知道
以前没活都没有收钱、
啊、但是你不
包红包就好了，
但你不知道这背后为了这一间公司要做到这件事情我们得付出多少的努力，跟其实我们有多少的专业跟经验的累积，
说来听听说来听听。
对，我常常在跟我很多很多的会员讲，的确就像你刚刚讲的，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怎么谈恋爱，什么叫做成功的恋情，谈恋爱应该是怎么样，或甚至是因为大部分的男同志都是透过交友软体在认识同志圈、透过酒吧在认识同志圈，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同志圈真实的样貌是什么，所以你可能设定错目标，你会觉得说 Danny 我就是要我要他180公分，我要他好壮，我要他好帅，就会有很多很多都啦啦啦啦的幻想，但事实上你为什么不照照镜子，你看看你觉得这种人会喜欢你吗？
好 real 哦，
因为很多的人都是透过偶像剧，透过交友软体，透过很多很多的这一些媒体，他自以为很懂自己要什么，但是你不懂这个，在这个同志的圈子里面不是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别人也在挑你、所以你要懂得自己在这个圈子里面你是落在哪一个位置，然后你落在这个位置你要怎么设定目标你才会容易成功，而不是你落在这个位置然后你一直高射炮往上看，如果都遇不到理想的对象拜托，你就70分你一直想找100分的对象，你觉得100分的人会喜欢70分的人吗？所以你要认清你自己在哪里，所以这些东西它其实都需要，如果靠你自己你可能得谈过很多次恋爱，约过很多次会，你可能才会意识到大部分的男同志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经验去累积这么多大量的情感跟约会的知识跟经验，那这就是我们 HE 的存在的地方。我觉得用一个专业的顾问公司来看我们，我觉得是非常合理，而且每一个顾问都有自己非常丰富的情感经验跟帮助会员配对成功的经验，所以有很多很多你在感情上面 可能会走过的错，或者是你不知道该如何去设定目标的这一些经验，都是我们有的，我可以告诉你。
我想要帮 Danny 补充一个，我自己从我们当英文老师的专业角度去出发，我们可以拿什么东西来类比，然后我待会会让 FESCO 跟问一些可能关于 HE 的，或是你们自己觉得听完了这样的销售有没有什么的想法？
会不会太销售啊？
超级销售，
怎么算，老板
？It's working
好了好了，你要打电话了。
就是其实我们在告诉学生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学英文，帮他设定目标的时候，最常遇到了一个状况就是学生好高骛远。我想要在半年之内多译考到金色证照，我说你连 A B C 都还念不出来，你怎么可能？就是自己的程度在哪里？其实大家会没有一个谱。因为我觉得礼貌上没有人会去正面的质疑可能会伤到一个人自尊的东西，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assets 不只是外表了，可能你的金钱啊，或者说你的学历跟你的其他的条件都是这些 assets 的其中一种嘛。那有人帮你指出来的时候，其实他是想要告诉你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去设定一个更容易达成的目标，而你能够投资下去或者你要走的路大概有多长，我们可以帮你估算出来。可是光是在第一步认清自己这件事情，我觉得就需要花很多时间了，尤其很多人可能会放不下自尊。
对，
比如说我们的学员也是一样，我们告诉他说你的程度就落在这边，说怎么可能，外国人都说我的英文说得很好
really
你到底是去哪里认识的外国人呢？这件事我觉得 很有趣，就要怎么样在不触怒客户的情况下让他认清自己的等级。
嗯，
你们会怎么做呢？你们就直接跟他讲吗？你长这个样子，
谁甩他一巴掌？
照着镜子。
那你们划分等级怎么划分？A B C 吗？
这个问题很棒哎、欸。其实我们自己在资料库里面，我们在做配对服务，确实我们会有依据我们过去配对的经验跟需求，会把我们的会员去划分一些等级啦。对，但这些等级不见得代表说哦你就很差或者是什么，只是说在
这应该不是公司机密吧。
对对对，还好还好，但确实我觉得这是实在话。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异性恋或者是同性恋，大家在找对象你又不是不挑，对吧？
那客户自己会知道自己被
哦不会讲，我们不会讲，不会讲，不会讲，
你被评的低，
不会讲，不会讲。就是我们会自己内部在做配对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把我们的会员去做一些等级上面的划分。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本来就是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就想匹配什么样类型的人嘛。
对对，交友市场就是，
所以交友市场就是这样、啊，
就一定是要挑的。那
对啊，
可不可以
这样、啊？但是这个等级会变动吗？
哎，会，还真的会。
OK，
比如说有些人加入的时候是个胖子，然后来瘦身成功，哇，在市场上面更受欢迎，那他的等级就可以往上提升、
okay.
对吧？就是这些东西包含性角色，然后包含他的工作收入、嗯、然后他的长相、嗯、我们都会跟他们去讨论说哎，这个人我们大概把他放在什么样的等级，他可能适合配什么样等级的人，这些我们都会在每一个礼拜开会的时候去做讨论、嗯、那确实我们是会分等级没有错的。
刚刚 Danny 提到一个 Ethan 应该会非常在意的事情，就是性角色在你们的 pool 里面一号多吗？
哎呀拜托，这件事情哦我们已经做了六年了，我常常在跟我的会员苦口婆心的说拜托你不要再当零号太多了亲爱的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零号在这个市场就是被淘汰的吗？比较没有需求的吗？
根据我走跳这么多亚洲国家，欧美国家我是不敢说啦，亚洲国家来讲其实大部分我去好多地方其实都是零号比较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从零开始，就是零号很多，所以我必须说这也是我们很常会去不能说打脸但是会告诉客户的一个观念，来这边你不是在找约炮的 OK， 如果你在交友软体上、嗯角色写明确我觉得 OK， 因为我就是约炮，我今天我他妈就想当零号，所以我就写得很明确我只想找一，但是来这里我们要找的是一段稳定而且是长久的交往关系，所以在交往关系当中到底你是一我是零，我是零你是一，有那么重要吗？其实到最后很重要吗？老实说
你也说一段关系的性生活很重要对吧？
对吧？但 你最长的交往经验是多久？说来听听。
五年。
那你真的到后面还是每天在做爱吗？
也没有，
嗯，是吧？所以其实也没有那么的重要。
可是我还是持续有做爱
啊、你是在外面找还是感情当中？
好锐利哦，好锐利哦！
我还是持续有做爱。
好了，我想要讲的是，我觉得啊，第一个，我们先从找对象的成功率这件事情来讲。嗯，我必须说零号真的很多，我们已经做了六年了，我觉得台湾慢慢越来越好，零号慢慢的会往不分去靠拢，这是一件好事。就是我觉得一个社会 同志的这个平权越发展越好的地方，我觉得不分会越来越多，这是肯定的。因为大家不会把自己套用在那个异性恋的框架里，会觉得哦，我零号我就是要被照顾，我就是女生，我是公主啊，我是一号我就很 man 这样子。就我觉得如果有这种二元的观念是不好的，因为你就是个同志，你干嘛把异性恋的框架套在你的身上？
我这点讲真好啊。
所以慢慢的，我觉得不分的比例在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当中是有变多，但零号还是偏多一点点。那如果你以就是成功率来讲，今天零号都大概啦，抓个比例，大概其实差不多六七成左右。然后不分到一号这个区间，可能大概就三成左右。纯一嘛，那凤毛麟角，可能连10%都不到。那你如果今天是一个纯零，然后你就只想要找纯一，那你要找到什么时候啊？很难很难呢。
这其实也就跟市场现实有关。纯一他根本不缺啊，他干嘛要去找你们？
纯一他就算找很长很丑，他还是有一堆的男朋友，好不好？我讲一句实在话，因为太少了。你在交友软件上面只要用大写打个 TOP， 哇靠，超多人瞧你。我讲实在话，那我们一直想改变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我们很多的那个频道里面都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就是你是当零号真的比较难找男朋友，因为你竞争的人太多了，70%人都来跟你竞争那一点点的一号。那如果你今天是一号，哪怕你不要当一号，你就是个不分好了，你其实能够挑的人就变得很多，向上向下你都能挑，所以找男朋友的话你的成功率真的会比较高。那再者，其实说真的啦，性角色这件事情真的它是可以被改变的。你们真的交往了，你真的跟这个人聊得很来，感情真的很好，那难道性这件事情是不能够协调的吗？而且一定要10吗？对吧？ 我觉得我常跟我的会员说，诶，做爱一定要10吗？
对啊，晒的晒的当
道，我不能晒的吗？我们不能打一打吹一吹就好了吗？这也可以。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
他脸皱起来，他不同意了。
No,
是你是你不同意在那边，
我完全同意。
没有人说你一定要10啊，那两个零号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所以我想要讲的是，性角色这件事情其实在你的感情当中它的重要程度远远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高啦。你绝对不会因为你找了一个一号然后可以干死你，你的感情就会比较幸福。你没有一零，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11年，我们也几乎没有在做爱了啦，但是完全不影响我们的感情。OK，
我们想问问看 FESCO 有没有什么想要问 Danny 的，感觉你刚才应该心里有很多话想要讲。
还蛮多的。我蛮好奇就是你们提供的专业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是听众听到这个专业之后就会想说，哦，我好像真的可以试试看。
我必须说我们的专业的这个部分，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帮你找到你找不到的男同志。必须说我们在这个圈子已经经营了6年了，这每一个会员都是我们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子去谈进来累积进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资料库非常精准。因为这些人他其实在交友的市场上里面就是一群很认真很想要赶快定下来想要找稳定交往关系的男同志，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很难遇到这些人。你可能可以生活当中认识很多 gay， 可是不见得每个人都想定下来。有些人有男朋友，有些人想要玩还不想定下来。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找到你找不到的男同志，而且目标族群非常精准。我们的会员从20岁到60岁这个区间都有，所以无论你落在哪一个年纪，你也不用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已经40几岁已经被这个市场淘汰。 No， 我们这里好多40几岁很想要定下来的男同志都有。那不管是收入、职业、年龄、地区，我们从华东到外岛到海外男同志都有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最大的专业最吸引很多男同志的就是，我生活中我真的遇不到我喜欢的人，或是遇不到互相喜欢的人。我想这是大家最大的痛点，因为真的很难。好，这第一个。那再来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就是很多的男同志他过去的社交的经验当中，因为太仰赖交友软体，其实都就是只是线上聊天，其实他很少有现实生活当中跟男生约会或者是跟男生谈恋爱的一些经验，真的是很少。所以很多人就会像我们刚刚讲的发生一种情况，就是他的目标设定错误，可是不会有人告诉他，因为你身边的朋友不会有人这样子去点醒你，因为可能他不见得有这么多的专业知道你这样的设定目标是错的。我们能够告诉你很多我们过去的经验，你这样子的设定的目标是错的，你是可能会失败的。我可以告诉你你怎么样设定目标，我建议你怎么样找人会比较容易成功。很多那种母胎单的嘛，从来没交过男朋友，然后呢跟着他开始约会了，哎，他开始会跟人家暧昧，哎，开始谈恋爱了，甚至到最后稳定交往同居结婚，看着他一路成长。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我们可以给你的专业，就是让你知道你在这个交友市场上你的定位在哪里，你可以怎么去设定目标。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我觉得 Danny 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其实蛮贴合过去 FESCO 曾经讲过的，就是因为 FESCO 以前曾经说过，说假设他在交友软件上面，然后对方一开始就跟他聊色的事情， 他就不会把这个人当做一个可以进入稳定感情的对象、
啊、对对，
那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就是被这种素食文化给毒害，因为我们在交友软件上面大部分的时候能够牵上线都是因为想色色，
对啊，
那你出发的语言跟你试图跟对方产生连结的目的，就算那不是你的目的，你想要找 long term relationship， 可是你的言语跟你的互动的策略却是想要往床上走，在这个情况下、嗯、大家潜意识就是说啊，我们是想要色色啦，其实并不是想要 long term relationship 啦、嗯、然后打完炮了以后你就说，哎，不交往吗？没有啊，你没有要交往的意思啊。
对，
大家会混淆，
反而如果你是上去交友软体然后想找稳定交往对象的话，
反正觉得很荒谬，
会觉得很 embarrassing。
对，
再来就是大家不知道怎么样跟这样的人沟通，我发现就是假设你真的写我想要追求稳交关系、嗯、这个人他自己可能不知道怎么样起这个头，别人也不知道怎么样跟他起这个头，
你不知道怎么聊下去，就好像很奇怪，没有错。所以我觉得
我们是要一开始就先报身家吗？我的财产收入多少，是这样子吗？
对吧？所以交友软体貌似能帮你解决很多交友的问题，但事实上如果你今天的交友目的不是约炮，是稳定交往，你其实反而连在交友软体上你都无所适从，你都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头。 对、啊、对，然后当然我们也有上课啦，我们在做 coaching 这件事情其实做很多年了，所以我们也有教你怎么约会聊天，一对一模拟约会，老师都是给，然后会给你很多在约会的模拟上面的一些技巧上面的一些教学、嗯、给你很多的一些约会的经验
沟通教学。
对，因为毕竟我们真的看太多约会了，所以我们的老师也都非常专业，一些约会上面的一些技巧啊，社交技巧的教学会有这种课程，是一对一、嗯、然后我们甚至还有外在的改造，因为我必须说男人你知道就是视觉动物，有些人呢值其实不差，但他真的不会穿衣服他不会打扮，所以我们也会有老师拎着你带你去逛街，然后呢帮你挑衣服、wow. 帮你弄头发，给你从头到脚所有大改造一番，然后告诉你你适合怎么穿衣服、uh-huh. 你可以怎么打扮自己帮自己加分。我们很多会员呢就在约会之前上这堂课，老师帮他穿搭好了以后他再去约会、啊、直接现学现用。
那客户他应该抱多大的期待？
我跟你说哦，所有哦，只要有花钱的服务哦，你都会抱着很多的期待，对吧？对，就像你花钱找理财顾问，你就会梦想着我这个钱花下去我会一夜致富、嗯、我觉得所有你有花钱的东西你都会抱着期待，我觉得这是在所难免，这是人性啊。好，所以你只要花钱来找 HE 的，你肯定会抱着我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男朋友的期待。我觉得难免， 我很难告诉你说不要抱这么多的期待，但是你一定会抱这个期待因为我就是想成功，不然我来花这个钱干嘛？就像你买东西，你是花钱就是要买到你要的东西、嗯、但我还是很常跟我的会员说，我们不是一个包身子的服务 啊，就是我帮你在感情的这条路上排除了很多的困难，找到了适合的人介绍给你，但是后面你们能不能交往，能不能够走在一起，能不能够交往的很久，我不能帮你啊，所以呢师父引进门，修行其实还是在个人啊。我恨不得能够帮你谈恋爱啊，要不要帮你也做个爱好不好啊，恨不得能够帮你做这件事情希望你成功，因为你们成功的人越多，对我们品牌来说当然是越大的好处，可是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们爱莫能助，我们真的帮不了，所以我们能够帮的就是顾问还有我们的课程，能够去协助你尽量在感情这条路上面希望你们可以成功，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但是当然你说你要抱着成功的期待来这边，我觉得非常好，因为你要有动力你才会愿意去花钱去尝试，但是如果你加入了之后钱都花了，你就不要想这么多，我会建议你还是抱着一个多认识人，多一个交友管道的这种平常心的心态去认识人，其实反而用这样的心态是比较容易成功。因为我看到我很多的会员刚加入的时候，哇，那个期待值是最高，因为你刚加入、嗯、然后前面约会哇好认真，然后每一个都是超级认真，然后最后就没有成功，然后到可能几次之后他就会说啊算了平常心啊，反正就这样嘛，就当做是认识人，就反而后面就成功了啊，就跟生小孩有点类似啊，很想生就生不出来，某一天晚上没有任何的想法，然后就做了爱，然后小孩就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加入之后反而把这个期待丢掉忘记，你就当做你是在认识人，其实反而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嗯哼，我很多会员啊，举例来说一些很好笑的太多故事可以讲，比如说聊得很来，哇超开心，我们就是两个人约会真的很棒，然后最后可能约会前开口就问了一下，诶那我可以问一下你的角色是什么吗，就发现啊干都是零号，瞬间冷掉，回去就不联络拜拜。这个是我非常不推荐的，
这就是Ethan会遇到的事情啊。
对，这个是我觉得我非常不推荐的一种就是我觉得认识朋友的方式啊。
我安排你们两个坐在旁边是不是有点尴尬？
就我非常不推荐，就是我觉得
你会不会一直觉得被他攻击？
不会不会不会，给你一些观念的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谢谢，
好吧，少当零号。
他不会听你的。
我们从先从零然后慢慢变零点三， 然后你脸试、
欸、我其实上个月有试的，我其实上个月有做衣柜、欸、
真的吗？
你可以的、
啊、你为什么没有跟我们讲？
因为我觉得好丢脸了。
丢脸个屁呀、啊、哇
你可以的，
我觉得 好无聊哦我就叫赶回家了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我很不推荐的，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就你不要在第一次约会就问人家角色，尤其在这里、尤其在 Heater 啦，不真的不是在约炮，然后你也不要因为角色然后就对这个人有什么评价，就哦他是零号所以他一定怎样，哦瞬间就冷掉，就太多自己脑补的东西。事实上你们角色都一样，那又怎么样，聊得来能够往下发展都能交往，因为角色一样交往的案例在我们这边也非常非常多。
我的确觉得就是现代的人把性捧得太高了，已经捧到就是说如果这个感情没有性的话那就是直接告吹。
哦我想到刚刚问题谢谢他提醒我，就是有点像是扣回 FESCO 刚才说的，对于性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如此的在意，可能一部分也是因为交友软体可以很快速帮你找到方便的性这件事情，所以你会觉得说有性之后再来管有没有爱。过去可能我们不是这样的观念，我自己想要问的是就问大家啦，我们在节目结束了最后想要问一下，你觉得有可能去说服一个已经沉溺于，不要说沉溺于，就是经历了素食爱情跟交友文化交友软体的文化很长久的人，他有办法转到你们的服务上面去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反过来讲，通常会来找我们的服务的人，他通常都是已经在交友软体上面载浮载沉一阵，他醒了、他才来找我们、对，他通常不会是因为我们而醒过来。
怎么好像每一句话都是针对Ethan啊？
不是，因为交友软体真的是很容易让人家用到最后很空虚很失望，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
这个表情我是不是应该把它录下来，
就是空虚失望觉得软体就是这样，约完炮还是一阵空虚，通常都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不断循环到最后某一天他醒了他就来找我们，
我
们应该是
特殊优惠嘛
可以可以我们私下聊
你怎么会说不会啊，我觉得永远无忧的开心
我觉得很好玩、
还是你还是一样觉得很好玩没关系我们就等着看总有一天你会醒过来
我就跟他说 turning 30 你们就会觉得不一样了没有 我不觉得，应该说我还是相信有一些人并没有把感情跟稳定交往这件事看得那么重，他对于自己的生活的品质或他自己的享受是非常看重的、那这种 soloist你要他进入一个两人关系里面是不可能的，
对、这就不是我们的 TA， 他也不会来找我们。
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常常在跟我们的业务同仁讲说，有些人就是不要接，不要让他成交，但是他就是会成交，因为他有钱儿。那我想问问看 ，Heater 跟 Danny 你们的团队有没有可能，就是你们有没有哪一个子线，这样的人你们绝对不会让他、
我刚才想问，
进入这
个黑名单之类的。
不
会
让他进入这个市场，
还是会有啦。其实我们自己还是有评选的标准啊，还是会必须说。
这样人有什么样的特质？
当然一些比较客观的特质，比如说可能有前科啦，什么吸毒啊、精神疾病很明显的这种，这我们当然是排除，因为没有人想跟这种人约会吧？我想，好，所以我们还是会
先做筛选，
还是会去做筛选。
Okay,
对，
可是这
些我们还是会，
这些要怎么样知道？比如说对对方
有
吸毒的前，
他也没有玩嗨，你也不知道、
啊。
这些东西我们在入会的时候都会有宣读，这个合约里面就都会提到、会告诉你你不能有这些，但如果你有。那我们是可以有权终止服务
okay,
或是也可以有一些处罚的条款、所以这个我们都会讲很清楚、也是帮大家做一个筛选跟排除、这是我们是绝对不熟、不熟，我觉得大部分我们没有这么严格啦，也不是说我超级一定要什么高富帅我们才说，也没有，大部分我们都熟，但是有一种人我们也会怕会去熟，就是我刚刚一直提到的，就是对自己错误的认知，就他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好，可是他设定的条件就是超级无敌严苛
啊、
超级难做到，
就刚刚那种啊，你说的那种
啊，就是超级难，就是我不是没有这种会员，其实说真的你要设定这种条件我们也可以找得出来都有，但是就这种人就不会喜欢你，我也很难说服他去认识你啊，他不会想要认识你那这种我们就会适时的推掉，因为太难了，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满足你，就是我为了收你可是我要委屈另外一个人，但他根本就不想认识你，所以这种人我们也会适时的推掉，所以我觉得这种太极端的案例我们也是会比较不敢收。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我们刚才一直有提到筛选跟看条件这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在当 consumer 的时候没有办法意识到说在交友市场上面他们同时也是 product，
对啊，
因为你刚才提到帮他找到这个你还要先去说服另外一个人他们才有可能见面，
对啊，
所以说这是永远都是一个双向的关系，
是，对，因为大家会觉得有一种心态就是花钱最大 啊、
对方有花钱
啊，对啊，我就是要，我就是要。那你就这种，我就会觉得啊，好无奈。
那我们解约吧，
尽量的不熟。对，所以比如说有些人就是很想要帅哥，他没有别的条件，
right.
我就是要帅哥，我就是帅哥。三个条件就是颜值颜值颜值，问题他长得真的还好。但我们就这种我们就很难，我们就可能会适时的这种事前的就是啊入会之前和顾问的访谈跟沟通，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这其实就是彼此需求的媒合，你告诉我你要什么，然后你愿不愿意相信我，你相信我，我告诉你你可以怎么改会更好、嗯、那你可以我们就来合作啊，如果不行那你硬要，那这种就像你刚刚讲的，有些人就是不要收。
我还有个很尴尬但是我又很好奇的问题，如果我们三个去找顾问的话，我们会评在哪一集？
欸，我刚才也很想问这个。然后我想说还是不要问好了，
老实说
不要问，
我们会被评在哪一集？
应该先说，应该先说你们大概有几个等级。
我们大概就是 A4 啊 A 啊 B 啊 C 啊 D 啊，大概是
A
是
最高的吗？
对，还真的是 SABC。
我们是 D 吗？
专业啊，
所以从 S 然后一直往下到 D。
对 SABCD、嗯、但我必须说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是落在可能 B 跟 C 啊，因为其实真的大部分人就是普通人跟 A。
那我们三个
人有 SS
真的不用
哎、欸，也真的是有，真的很
你接受得起这个
高等
可以啊，我想听，我想听，
羞辱我们，羞辱我们，我就是我要就是第一眼跟我们聊完天下来，你觉得初次的评级？嗯，你会把我们三个怎么评？
我觉得一定都会有到 B 以上啦，这是肯定是有的，因为
又开始正大模糊，又开始正大人模糊边界了。一个答案
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
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深聊，所以我很难去定义。
就是你先初步的、啊，因为反而会变动嘛，对不对？
对，
所以现在只是初步的，
一定都有
B 死顾问
B 以上了，好不好？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基本上都是落在 B
我没有 A
上，
我就不会走出这个空间。
A 我们还是会我想再深入
聊一下，又开始
去看一下你们还有没有哪一些特别的地方。
你不用怕得罪我们，我们很常被得罪。
好了，这我们就好。
你目前就是 D 啦。
你才 D 咧。
我觉得这件事蛮有趣的，就是那个人的背景或工作这些事情也会在这个等级的考量里吗？
哦，我应该是这样讲，大家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分级有点误解，觉得好像 HEADER 好像很现实去把人家做
应该是整体的吧
做分级。对，但我必须说我们的分级的出发点跟大家世俗的想法可能不一样。收入很高你不见得会在 S 哦，就哦我月收入30万你就是 A， 没有，我们没有这么世俗。就是我们的分级的标准还是以交友市场的需求来当做是一个评选的标准。举例来说，这个交友市场的需求是什么？就是大家都想要一号，所以如果你是个一号，你的评选的分数就会容易比较高，不是一定会很高，比较容易高分，因为你在这个交友市场上是稀缺的人，对吧？好，然后比如说大家都不喜欢，我随便举例，有没有攻击的意思？比如说在交友的市场上面，大家都不喜欢胖子，那你如果比较胖，那你可能在评分上面就不会太高分。那你身材很好，因为大家都喜欢肌肉，那你是肌肉类型的人，那你可能评选的标准会比较高。我们评选的标准是在交友市场上面，
就是以市场的
需
求的大小
为主呀，
yeah,
所以不是这么现实说帅哥一定很高，没有没有。
那你可以列比如说前五个最主要的条件们，那可能听众听完会觉得说，哎，我可以从这五个条件开始改善自己之类的吗？
我不想要讲太政治不正确的话，就是我不喜欢
okay,
但是呢我必须说
市场就是这个样子、啊、
市场就是这个样子。就像我刚刚讲的，
所以前五个就是
一号就是大家最想要、
okay.
这是肯定。所以如果你的角色偏一或者是纯一，所以你的评分通常不会差到哪里、嗯、然后在同志的市场上很奇怪，其实收入不见得是决定的关键。在异性恋的市场，可能女生找男生、嗯、有没有房有没有车，收入多少，有没有什么收入几百万，好重要，女生都想要收入高的男生、嗯、但在同志圈其实还好。所以你的工作是什么，你的收入是什么，不会是一个绝对影响你分数的东西、嗯、但是市场需求就是角色、嗯、然后阴柔气质、嗯、然后身材外形，不外乎这些东西，其实都还是在市场上面越稀缺的你的分数就容易越高，所以是以稀缺或者是需求的高低去做评分。那、嗯、所以我刚刚讲不想要讲的政治不正确的东西，就是我很不喜欢就是哦看人就是哦角色啊，然后man不man啊、嗯、身材好不好，但是我必须说这些的确如果你通通都具备这些稀缺的特质的人，你在交友市场上面的确评分会比较高，因为大家都想认识你、嗯、那你的评分自然就会高。
因为刚才 Danny 一直提到政治不正确这件事、嗯、我其实觉得这件事情是很现实的，就是之前我在 D 卡上面有看到一些文章，我觉得很不堪入目，但是却是事实，就是有人会说一直在靠杯交不到男朋友，这些为什么不改变自己的气质，为什么不想办法练壮一点，为什么不变得 man 一点、嗯、这种如此政治不正确的话是跟我们现在的叙事模式是完全抵触的、嗯， 我们想要往那个进步的方向走，越 liberal 的情况下，大家都可以接受所有气质，每一个气质都有同样的性吸引力，但现在就不是，市场上面还是有绝大多数的人，他们并没有被 expose 到这些性别多元开放的观念，他们也不会去想要改，他们觉得他们的 preference 或者他们能够引起他们性欲并且想要进一步认识的就是那样子的特质，我们是 gay， 我们就是想要认识阳刚肌肉或者某些肤色的状态。 那这个难道就是 一件该被抨击的事情吗？我个人觉得说，在我们现在的社会的风气跟脉络下面，这是一个短时间内不可能改变的事情。就像市场上面，就算大家觉得某一个东西在政治不正确，还是会有人去买它嘛，因为可能那个产品就是让我爽到了。
对
对，我没有办法说我们应该要放下那样子的偏自由派的思考模式，不要再去想那些东西，而只要强迫自己改变属于自己原本的特质，我就可以得到恋爱，因为恋爱对我来讲比较重要。我觉得这每个人都可以想了。那各位听众今天听完觉得这是业配吗？其实不是，我们真的没有收钱。
对啊，那但有需要还是可以找一下。
谢谢你们让我这么业。
没有，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跟我们之前有几集谈到的关于交友还有我们自己在同志圈观察的现象是有蛮重大的关联的。平常都是他们两个在辩论，都是 Ethan 跟 Fesco 这两个极端的概念观念。那今天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实际在交友市场里面运作的人来聊聊说现在的男同志，或者说真的就是有希望往稳交的方向走的，或许这其实是每个人内心潜在的欲望，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我们也还没有设定到那个目标，我们也还没有碰触过那个目标，所以我们不觉得我们能够达成。那在这个情况下有人能够来指点迷津，应该不会是一件坏事了。
我觉得也不一定要想稳交，会可能也想要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也可以
也可以，因为我们 coaching 的课程是可以单独销售的。OK，
没
有，因为我最近我刚刚听完，我就其实很想去，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很常会收到人家说，哎，你长这样子应该很多人敲你吧，哎，你怎么可能会没人认识你什么，但真的没有。然后我就觉得说，问题到底在哪里？然后我就说，我想去听听看，就是做个诊断看看。
你想一个客观的诊断？
对对对对对，就不想听你们两个讲屁话。
好了，
我们讲的都嘛是对你有帮助的，你自己不听。
你们两个都
叫
人替写 TOP 就有人认识你。我有想过，但我想说不行，我要忠于自己。
哎，如果你到时候花钱，结果听了就跟我们讲了一样的东西，怎么办？
我觉得我解约，
我要退费。
而且我觉得很蛮棒的是上清。有点被污名化，
对啊，被污名化。
可是很多人就是因为玩交友软体，然后找到很多不适合自己的人，因为他们好像觉得说，我知道我想要找的人是谁，可是他们挑的就是对自己很毒害的那些人。一部分是跟自己可能长大的背景有关，可能他们就是焦虑型，然后他们就很容易被逃避型的吸引，然后可是这个他们之间的 dynamic 就是很有毒。I mean, like, 如果可以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人，
客观的啦，对啊，
帮他们挑选的话，有点像感情里面的爸妈吧，就是相亲里面的爸妈。
对，
我觉得很多确实都是当局者迷啦。那我们很多的偏好跟行为都是来自于我们原生家庭或我们孩提时代影响，而我们看不到。那必须要有人告诉我们说，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在撞墙。那各位听众不知道对 HEDA 的服务有没有兴趣呢？我们当然会 tag 他们的粉丝团跟Danny 的 IG。
可以
直接联系你吗？可以直接找你当顾问吗？
直接可以来找我，欢迎。IG 敲我，我就跟你约，
立刻帮你，哇，
立刻跟你约线上诊疗，
线上诊断你的问题。我相信爱情这件事情一定是很多人憧憬的东西啦。那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真的一直在撞墙，你找不出问题，可能有点像Ethan说，他想要知道自己的问题至少在哪里。那或许我们可以考虑看看。那各位对于我们今天讨论到素食爱情跟交友软体是否真的你有这样的感觉呢，都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哦。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Danny 可以在大雨天
谢谢
来跟我们一起录音，
希望以后还是有机会来。
可以啊，当然可以，
有新的服务的时候可以来找我们宣传。
对对对对，不一定宣传啦，聊一些男同志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蛮多，
还是什么时候我们赚钱的时候花钱让我去，
可以哦。
你现在应该是有钱的吧？
我很穷啊。
你那个刺青不要花下去，你搞不好就可以两场顾问啦。
我赶快继续结束了。
那喜欢我们的频道，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在任何平台上面追踪我们，给我们五星好评。我是 Casper，
Let's go，
Ethan，
我是 Danny，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